各位听友好，蒙娜丽莎这幅世界第一知名的画作画的是谁？画中人物的微笑为什么会被称之为神秘？他如何到的法国，又如何被盗回意大利？这是达芬奇名画之谜。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巨人时代文艺复兴，巨人中的巨人，达芬奇之酒，蒙娜丽莎之谜。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对蒙娜丽莎这幅画中的主角有很多说法，现在有没有最终的结论呢？
好的，今天我就来给听友们讲讲这件事儿。有人说呀，蒙娜丽莎这幅画才是真正的达芬奇密码。这话呢有两层意思了。第一呢，这画的主角是谁？有关这幅画的主人公的身份，最早也流传最广的说明呢，他是来自瓦萨里的达芬奇传。那么在他的书里呢，他就写到啊，利奥纳多被弗朗西斯科德乔贡达雇请为他的妻子丽莎太太画像，经过四年辛苦之后，他放下了这幅未完成的作品。这幅作品现在属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被放在枫丹白露宫。听友们应该知道啊，这幅画法文的名字叫做拉柔贡的，他用的是丽莎的夫姓乔贡达。而我们所熟悉的蒙娜丽莎，他的原意呢就是丽莎夫人，莫娜就是意大利文夫人太太的意思。他的原名呢是丽莎盖拉尔迪尼，是佛罗伦萨一个颇有财富的大家族的女孩。她后来嫁给了弗朗西斯科德乔贡达，是这位富商的第三位妻子。在瓦萨里的记载中呢，这似乎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后来呢，有人就对瓦萨里的记载产生了怀疑。这主要是因为啊，瓦萨里他描述这幅画与现在人们看到的画啊有些不同。比如瓦萨里谈到了画中人的眉毛，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画没有眉毛，所以人们认为瓦萨里本人没有亲眼见过这幅画。再说呢，达芬奇是1516年就到了法国，这幅画他是随身带的，可瓦萨里记述这幅画的文字呢却写于1546年之后。也就是说呢，当他以如花之笔描绘这幅画的时候呢，这幅画离开意大利已经30年了。那么1642年，枫丹白露的一位历史学者，他在记述枫丹白露的历史的时候呢，谈到他看见了这幅画，他说呢，这是一位正派的意大利妇女，而不是妓女，她是费拉拉一位绅士的妻子。
这就不对了，弗朗西斯科德乔贡达是佛罗伦萨人，而不是费拉拉人。
没错，这位历史学家的一个误会啊，就把这蒙娜丽莎的身份就给搞乱了。而早在1517年，一位意大利的旅行者安东尼奥，他到法国的科洛庄园去看达芬奇。当时呢，达芬奇就向他展示了这幅画，并且告诉他呢，这是美迪奇家族的朱里亚诺向他订购的。但问题是，达芬奇给他看的画是这幅蒙娜丽莎吗？结果啊，几百年来这各种猜测就层出不穷。有人说呢，这是达芬奇为一位意大利贵族的情人所画；有人说呢，画中的主人公呢是达芬奇的母亲。那这个说法显然是受弗洛伊德的那个解释了。还有人说这是达芬奇的自画像。由于研究者呀就在弗朗西斯科遗存的文件中找不到他向达芬奇订画的合同，所以就断定呢，这画不是他向达芬奇订购的。不过呢，经过上百年的研究啊，现在这个结论就是你刚才问的，大致就是已经定了，他就是弗朗西斯科德乔贡达的妻子丽莎。因为呢，人们找到了达芬奇的父亲为弗朗西斯科做公证的文件，证明呢他们是多年的合作伙伴。 而且达芬奇回到佛罗伦萨的时候呢，他就住在圣母告知修道院，而弗朗西斯科就是这座修道院的赞助者，他死后他就埋在这座修道院里。据艺术史家考证啊，瓦萨里描绘这幅画的时候呢，丽莎本人还在世，就住在佛罗伦萨，他的孩子呢很可能和瓦萨里本人是很熟识的。那瓦萨里本人呢确实没见过这幅画，但是他对这幅画的描述呢基本上是准确的，他的描述很可能就来自弗朗西斯科家族的人，甚至呢很可能就是丽莎本人或者是他的孩子。而且呢现在人们通过这个高科技 X 光多层扫描系统证实啊，原来这幅画上确实是有眉毛的，而在达芬奇不断修改这幅画的过程中呢给抹去了。意大利美术史家帕朗蒂他有这么一本专著，名字就叫孟娜丽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佛罗伦萨妇女，他呢就详细考证了这幅画主人公的生平、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以及这个家族与达芬奇家族的关系。最后呢他写道，总之丽莎和弗朗西斯科的个人和家庭经历，他们与列奥纳多之间可能存在的友谊，瓦萨里重复的肯定以及当时的一些证据，使我们确信乔贡达夫人或孟娜丽莎确实就是丽莎·盖拉尔迪尼。列奥纳多在佛罗伦萨于1503年到1506年间画的这幅画呢，在上面工作了很长时间，但是没有完成。他深深地喜爱这幅画，将它带在身边，一直到迁往法国国王的宫廷昂布瓦斯，并于1519年死在那里。但是呢，在2005年，这可是很近的时候了，又有了更为直接的证据。人们发现呢，马吉亚维里的秘书阿葛斯诺蒂·维斯普奇，他曾阅读过一部西塞罗的著作。那么在这部著作中呢，西塞罗呢去评价一位罗马的画家阿贝莱斯，西塞罗就写道啊，说阿贝莱斯用最精美的手法描绘了维纳斯的头部和上半身，却未曾雕琢他身体的其余部分。那么这个维斯普奇就在书页的空白处呢，他做了一句批注，说列奥纳多就是达芬奇嘛，在所有的作品中莫不如此，比如丽莎德乔贡达的头部和圣母的母亲安妮。那么这句话呢是写于1503年10月，就此我们就可以断定呢，达芬奇是于1503年就开始创作丽莎乔贡达，也就是孟娜丽莎这部作品，画中的主角就是丽莎乔贡达。
现在这段公案已经了结，卢浮宫在2003年专门举行了一个活动，纪念蒙娜丽莎创作500周年。
没错，就在上个世纪呢，这画啊还有一段神奇的经历呢，它呀丢了，在当时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啊，因为呢这个案子啊是牵扯到法国两位最伟大的艺术家毕加索和阿波里奈尔。我来给听友们讲讲这段故事啊。
好的。
1911年夏天，毕加索呢到法国西班牙边境的小村塞莱特去静心创作。一天呢，他在咖啡馆里突然看到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卢浮宫的孟娜丽莎被盗，而一位名叫热利皮埃利特的比利时人在这个巴黎人报上啊登了一条认罪状，说呀他曾经在卢浮宫偷走了3座古代伊比利亚的小雕像。更耸人听闻的是呢，这个冒险家声称孟娜丽莎也是他偷的。这毕加索就吓坏了，因为这位皮埃利特偷的那3具小雕像啊，2具卖给了毕加索，而毕加索呢正是从这些雕像中呢吸取原始主义的灵感，创作了那幅著名的阿维尼翁少女。而介绍毕加索与皮埃利特认识的人是当时正红的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波利奈尔。这位比利时窃贼啊恰恰是他的秘书， 那毕加索就急忙赶回巴黎啊，当时他和阿波里奈尔就商量怎么办呢，他们就想把这雕像啊干脆就给扔进塞纳河了，但是呢他们又不敢，最后呢他们就把这雕像啊寄给了巴黎人报，说呀请你们把这雕像还给卢浮宫。但是到了9月7号，警察来了，把这个阿波里奈尔带走了，罪名就是窝藏罪犯和胁从盗窃。你说阿波里奈尔这么一位以一首米拉波桥闻名天下的大诗人就被戴上手铐投入了监狱，毕加索呢也被警察传讯，当时警察就认定是毕加索和阿波里奈尔勾结这个皮埃利特盗窃了蒙娜丽莎，那么他们当然就不承认了，而且警察是翻遍了他们的物品呢也没找到证据。后来巴黎一大批艺术家就声援，结果呢就把他们俩释放了，但是呢却是处在警察的时刻的监视之下。一直到2年之后，佛罗伦萨的乌菲兹博物馆哎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号称啊要献给乌菲兹博物馆一件宝贝蒙娜丽莎。结果这博物馆的人呢就报了案，警察呢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就一起到旅馆呢去见这位献宝人，并检查他手中的这个蒙娜丽莎，结果大吃一惊，达芬奇的这件绝世珍宝啊居然是真的就在他手上。这个人叫佩鲁吉亚，他是一位啊没有什么才分的画家，但是他心心念念要让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重归意大利，于是他就到法国来找机会。那正巧卢浮宫呢正在招人去做装修，他就进了卢浮宫呢去打工，踩好点儿，设计好路线，一个大中午工作人员去吃午饭，他就穿着一身工作服就大模大样的就把这幅画从墙上摘下来，在这个楼梯的拐角处啊他从画框中就取出了这幅画，掖在他的工作服里，哎，大摇大摆的就出了门。那个时候的卢浮宫呢是根本没有什么监控设备，然后佩鲁吉亚回到了意大利，他就把这画呢一直藏在一个木桶里，他盘算着等风声过去啊再献宝，他以为国家会表扬他的爱国情操，谁知道呢他却以盗窃罪被抓了，关了2年牢。结果这幅画啊在乌菲兹博物馆展览了6个月，这还真是他第一次回到了故乡。直到1913年12月19日，意大利政府呢才把这幅画呢归还给法国，毕加索和阿波里奈尔呢也才最终洗清了嫌疑。所以这个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巨人时代文艺复兴》，巨人中的巨人，达芬奇之酒，蒙娜丽莎之谜。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了。